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2021毕业季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请到我们云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可以说和我是颇有渊源啊，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啊，几乎是四五节课都在一块上，而且都是一块合作的。好，我们先有请一凡。
好，大家好，我是一凡，我现在是华盛顿大学本科学生，现在是大四。我和 Sam 主持人一样，也是本科是传媒专业。对，
欢迎一凡啊，再次回到我们演播室，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一凡也不是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所以咱们今天呢就闲言少叙啊，直入主题。首先啊，咱们第一部分的主题叫做旅程开始的时刻，我们来现在把时钟往回拨回四年前啊，拨回四年前我们 UW 故事开始的时候，来一凡回忆一下啊，当天啊在接到华大录取通知那天，你还能记得起来你在做什么吗？
当时我还是在读高四，就是我其实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在华盛顿州找大学来申请之外，我没有在别的州考虑过，因为当时我很想来华盛顿州。在加州待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当地的那些就是待久了就觉得有一些想要换个地方试试新的环境嘛。然后申请大学也都是在华盛顿州大学，所以说 UW 也肯定是我的首选。当时其实我是在录取通知书出来有一阵子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因为我一直没有去看自己的录取登录，看自己的录取的那个进展。然后我是收到纸 email 的，收到 mail 的那种纸质的 offer， 我才看到哦，原来我被录取了。然后正好那天也挺巧，是我生日当天，正好。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像是 UW 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吧，我正好也很开心，然后和我高中的住家一起出去吃个饭庆祝一下。对
对，这太巧了，这绝对是上天给一凡的一个特别好的生日礼物啊。一打开 mailbox， 然后突然发现华大金灿灿的信封啊，打开一看啊，自己被录取了，那天还是生日啊，这个故事非常美好。但是呢，一凡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原因，就是当初你为什么选择了 UW， 选择了西雅图？
当时前面刚刚也提到过了，我高中是在加州读的，在洛杉矶附近。当时在那边读待了大概3年左右，会觉得不太喜欢当地的天气。虽然很多人会认为加州天气很好，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然后有黄金沙滩啊等等等等，气候也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待久了之后会觉得有一些厌倦，因为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季节，会觉得我还是想换个地方。所以我就考虑还是在西部待着，然后我就在西雅图附近看看能不能找一些学校。然后西雅图，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很好一个城市吧，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产业大公司都在这儿，我觉得这边也蛮有前景的，所以说来到这儿我也想就是来探索一下不同的环境吧。
所以一凡之前还是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做了很多的研究之后所以最后才选择了西雅图。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在被华大录取之前你来过西雅图吗？
没有来过，我是在被录取了之后来了这一趟，我来看一下学校怎么样，就是也是当年的4月份左右吧。
很好啊，所以一凡当时其实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当时我也是因为我高中是在西雅图这边上的，所以我可能对这边当时会就了解稍微多一些。比如说如果要是我再选一个大学的时候，我也会先去来看一看，跟一凡一样先去做一些很系统化的而且很深入的 research 调查研究之后，然后再做出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选择。 那刚才伊凡其实已经提到，就是你的高中实际上是在美国上的，所以呢你可能也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离开家，然后第一次和亲人远隔重洋啊来到美国来留学。所以你当时咱们这么问，就是如果你当时从加州到华州，这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居住环境以及朋友圈子的变化，那你当时做出来华大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不是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和抉择？这个选择是不是比较艰难的呢？
我其实没有做过很大的内心上面挣扎，因为首先当时 UW 也是我首选的一个学校，我很喜欢 UW， 然后唯一让我做出选择，就是一个是 UW 像这种公立学校可能会有很多学生，然后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吧，因为它在西雅图很好地理位置。然后其他我也被一些就是私立学校也录取了，然后当时那边也有给奖学金，所以唯一让我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是私立学校，你留学生会相对有可以收到奖学金，而且他的每个人可以收获到更多的教育上面资源吧，不像在公立学校，可能这么多人，每一个学生不可能都会被考虑到。所以说，但是经过一番选择，我还是决定来了 UW， 因为毕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学校，然后这里面西雅图也是我很喜欢城市，对。
所以呢，我非常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好好的、认真的听一听刚才伊凡的这番讲述哈，因为伊凡刚才为我们剖析了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很多的不同，这也是能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听众的家长啊，咱们一块儿来做，帮着孩子去做选择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些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之内。好，我们刚才讲了啊，是伊凡怎么样的从高中啊最后来到华大，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开学第一天，在咱们大一开学第一天，我没记错的是那是2017年的9月份啊，第一天来华大这么大的校园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囧事儿啊？
对，第一次来华大，我就其实刚来的一个月吧，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用 Google Map 来找自己的教室，还我觉得那是挺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路行又不是特记忆，就是我是一个路痴，而且就是如果像华大这么多校这么多教学楼，我觉得每天上课啊换不同的教室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困难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开学一个月都还在用地图来找教室上课，对，这算是一个囧事吧。
哎，这咱俩确实一样哈，我可能比你还稍微严重点，我是大概是9月底开学，我大概到12月初的时候，2017年12月初的时候，我也是拿着 Google Maps， 然后拿着什么 Apple Maps， 然后最后当时我还在大学第一天，我还特地去就是 Odegaard 底下，它不有一个，记得当时我还从那儿拿了一地图，你知道吗？最后拿着地图，然后再对着 Google Maps， 然后再找来找去的。我跟你说，咱们这校园太大了，因为我每天早上，你知道，我是从就是咱们华大最南端的。然后我一路往北走，因为你知道咱们 communication building 是在校园的北边嘛，所以每天我要走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当然虽然很累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个挺好健身。我估计是不是伊凡当时在校园里面是不是也是这种很远啊，最远的从一个教学楼走到另外一个教学楼大概走多长时间？
最远的话大概要走20分钟吧，因为我有一个学期是在华大最南边，就是靠近 Washington Lake，然后上课，然后下节课是在华大校园里面，所以说从最南边到走到校园里面会有很长一段路，大概要走20分钟左右。对，
对，所以呢，咱们这大学开学第一天啊，确实都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会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奇遇啊。不过下边啊，其实我想问问伊凡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限于大学，就是从高中，比如当时你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啊自己出国到国外长期居住。你这个大概是这种适应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适应过程其实这个故事还要从我还没来美国这边说起吧。当时快要来的时候，就是也听身边的朋友说，然后自己也在上网搜索，就是在美国生活到底和国内差异有多大。就我这么做也是当时也为了给自己更好一个心理准备吧。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是一开始是我爸妈和我一起来的，因为我们高中是有寄宿家庭来收留国际学生的，然后我爸妈可能对我不太放心，然后想一起过来看一看我高中啊，然后再看一看我寄宿家庭是什么样的， 来到这边，寄宿家庭很，寄宿家庭对我很好。来到这边就是，可以说他们和寄宿家庭在一起，完全和在中国国内家庭生活氛围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会尊重小孩的，会更尊重自己的就是小孩吧。其实我算是他们寄宿家庭其中一员嘛。然后有饮食方面的话，因为我第一个住家是墨西哥人，所以说我吃了很多墨西哥菜。从刚来到这边大概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我觉得待个3个月左右就应该可以适应。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伊凡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因为这种 homestay families 这种 host families 这种住家，确实有的时候跟他们，毕竟咱们是亚洲人，所以跟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想问一下伊凡，就是你跟住家之间，你觉得跟他们会有这种距离感吗？还是就是说你一下就能融入到他们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当中？
其实还是蛮困难的，我觉得就也我刚来的时候也并不是一下就能融，就是融入到他们家庭。因为刚来的时候，第一我语言说的也不是很流利，很多时候一句话可能都说的不是特别完整，让他们理解。所以说刚来的时候是挺难的，就是住家比如说每次一吃饭或者是出去干嘛的时候，去也挺难加入到他们的对话的。但是我住家挺好的，就是在各方面会照顾我的情绪吧，比如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是及时可以问他们。对，就是从我觉得得亏于帮，就是我住家来帮助我很快适应他们当地的这些就是文化习俗和各个生活方面的细节。
对，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哈，因为毕竟其实像我当时也一样，我当时第一次来西雅图的时候，跟这边也不是说非常熟悉，但是可能我觉得我面对更多的障碍可能是跟同学，就是在学校，当时因为有在 ESL， 所以跟学校的同学可能交流不是很流利。但是这几年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事在人为嘛，每次只要我们努力啊，只要我们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思维方式，其实我觉得在美国高中，因为伊凡在美国高中4年，我也在美国高中4年，咱们其实到后面都是挺开心的，就挺有收获的，是吧？
对对
对。好，我们现在呢就要马上讲一下下边一个话题哈，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从高中到大学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选专业哈。所以呢，我想请伊凡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选择并成功申请到了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
其实我选专业还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也挺曲折的。因为当时大一来的时候，我对自己想学什么和我真正喜欢什么事情，我是其实对自己没有特别多的了解，也完全不认，也完全认识不到。当时身边很多同学朋友啊，你知道很多，尤其像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会选择读 business 或者是 econ 这些的专业，所以当时我觉得身边朋友都这么做，那我就先我也学这个吧。就是当时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啊，就是没有一个方向。然后学了之后，学着学着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我觉得我学的话可能可以每天可以去上课，可以跟进自己学业状况，但是无法从中得到乐趣。所以说当时我就也给自己让我自己反思一下，我到底是不是适合学就是 business 有关的专业。然后后来呢我又上了几节硕学课，当时我就觉得硕学也不错，我再试硕学吧。然后上了上的也觉得没有什么信心。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挺迷茫，那时候也挺焦虑的，因为在华大进专业也挺激烈的嘛。不过好在当时我就是上了一节关于 communication 的一节课，然后里面学到关于公共传媒啊这些东西，我其实蛮感兴趣的，然后后来就申请这个专业。对
对，其实我觉得伊凡刚才讲的这个特别，也是特别符合我的这样的一心态。为什么？因为我其实选择 communication 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电台做了几年，所以我通过在媒体的这种工作经验，我觉得我这是我自己喜欢的。其实当时我选这专业的时候真没太考虑就是它以后能为我带来什么，就这个 degree 能给我多少回报。当时其实我考虑还并没有那么多，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挺喜欢的，而且这专业呢也不错哈，在华大，所以当时也就去报，然后也就进了。所以我觉得 真的，咱们其实选专业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也都会有点曲折，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认识到自己的喜好，认识到自己的需求，有的时候别去跟着大波，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不过一凡，我还想问问你啊，就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呢，这段时间也是会去做一些很多像 user interface 啊 UI UX design 这方面，那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为什么会就是说对这方面像 UI UX design 啊 user interface 这方面会感兴趣？
怎么说呢，这个我第一次接触到 UX design 是和同学一起参加一个 consulting 一个 project， 是帮助一个献血公司来提高他们献血者的用户体验，然后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帮助献血者可以提前检查自己献血是不是符合有资格去献血这样的一个工具，一个移动端的一个工具。后来呢，这个我们的设计成果被在最后的在公司最高层的一个 presentation 之后呢，被他们给采用，然后现在已经成为了他们一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新功能。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之后，然后我发现，哎，这个功能帮助了华盛顿州 Idaho and 还有 Oregon 这些 state 这些他们这个 blood donors， 帮助他们更快去献血，提高他们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你设计一个消耗功能，没想到可以产生这么大价值，也可以产生这么多影响，所以这就也是让我决定要走这个 career 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吧。因为我看到你通过你的构思，你的 research， 然后你的设计来帮助，真正帮助就是一些用户来解决问题，就是我比较有 passion 的一个地方吧。然后这也是决定我来走这条路的原因。
对，其实刚才一凡说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是非常让我感动的点，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觉得一凡刚才提到的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这种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特别好，因为毕竟一凡他们设计的整个的这个功能这个 function 确实是帮助到了很多人，然后也提升了这个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然后呢，我想说的就是因为 UI UX design 它跟像传媒 communication 和信息学 informatics 都有很重要的联系，而它这个算是在传媒学当中是非常实战的一方面，所以我觉得一凡确实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又既符合自己职业规划，同时也符合自己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值得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自己以后的职业规划。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我们今天的主题是2021年毕业季，请到我们云演播室的呢，是我的好朋友一凡。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凡。
好嘞，行啊，咱接着上边聊哈。之前我们讲了，申请专业。但是呢，出国留学这几年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我想问问一凡啊，就是你在学业上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学业上遇到最大的挑战，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如何在一个就在一个很 fast pace 的一个学习环境里面，怎么才能更好的 manage 你这个 schedule 和你的 task？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对我来说比较一个很大一个挑战吧。因为像我们华大，像整包括整个就是西边的大学，基本上都是 quarter 制的， 然后一个学期像很多学生上17-18分的课，大概有四节，所以说一三个月内上四节课是一个，我觉得来说是一个蛮紧的一个 schedule 和一个不小的挑战吧。
对，这点我是深有同感啊，因为这学期我就是18分啊，所以其实还是挺忙的。因为尤其是像比如说像一凡，像咱们尤其有的时候就是你既要去照顾实习，你要去找工作，然后你还要应对这么多学业上的啊这些事情啊，比如说有一会儿有 presentation， 一会儿有 essay， 有一会儿有 test， 所以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而言是比较困难的。这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时间管理啊，就 time management，尤其是在作为一个很快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环境之下，对于我们而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呢，伴随挑战啊，实际上就是压力，那不言而喻，我们的学习压力呢都比较重。所以我想问问一凡啊，有没有什么解压的这种窍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实就每个人他解压方式不同嘛，然后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一般是出去跑步，或者是和同学去打羽毛球，我觉得运动还蛮解压的。然后尤其是一周下来你学这么久，然后没事的话可以到学校的体育馆里面打个球，然后和见到几个朋友，然后一起说说话，还挺好的。然后疫情来之后基本上就是很少有在外面活动的一个情况。不过如果解压的话，因为现在也不方便见人嘛，我也是自己没事跑到空旷的地方去跑步之类的。然后再有就是平时适当的让自己放松吧。如果我觉得学习上如果真的有压力或者是真的很累的话，那你就去做让自己放松下的事情。你如果要困的话你去睡觉，如果饿的话就出去吃顿好的。其实就其实对大家留学生就是都挺困难的，就没必要这么苛待自己，也没必要让自己就是遭这么大罪。
我记得前两学期啊，有的时候像咱俩，比如说像咱们上完课之后都会去外边吃顿好的，然后互相聊聊。哎，我觉得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而言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解压方式。然后我特别同意一凡跟大家讲的，吃好睡好还是很重要，然后去运动运动。那对于我而言呢，我的这种解压方式没有一凡这么健康啊。我的解压方式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家里有电视的话，我就会插上 K 歌软件什么的，去自己就是不管唱的好不好听啊，就去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歌啊。虽然可能旁边没有人啊，可能身边的人就觉得说太吵了，把它关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要让这种释放，你知道吗？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啊一种方式。只要解了压之后啊，就非常开心。
唱歌确实是很让人解压，希望有空可以去你家，我们一起 K 歌。
得嘞，没问题，咱到时候啊，看看12月份或者明年咱这个安排一下。
可以。
好嘞，咱们刚才讲了解压啊、挑战这些，现在咱们聊点轻松的话题啊。之前有好几位嘉宾都说，他说我这前面这几个问题设置了有点沉重啊，现在大家需要轻松的话题，好，咱们开始聊一聊。就是我看了不少篇啊网上文章，不管是社交媒体上的还是其他的媒体方面，就报道留学生的都说这留学生啊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所以在美国上学这几年啊，我想问问一凡都学会了哪些特别实用的技能啊。
学会了就是实用的技能还真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留学生真正锻炼的是你有一个独自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吧。就是因为都出门在外，大家都是自己一个人，遇到事情不像在国内，可能同学会有父母，会有就是在国内一切事情都好办一些，大家都会帮你。但是在国外的话，一切还是得要靠自己去租房子，自己去对付房子的什么水电费啊，还有就是上学啊，然后找工作啊，很多事情都自己做。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留学生出国真的很锻炼留学生自己去独立面对情况的一个能力吧。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实际的技能的话，炒菜可以算是一个，做菜也算是一个。对，因为你知道很多留学生都是中国胃，很多时候吃外面吃饭又太贵，想吃什么只能自己做。所以如果说像我的话，我平时可能有空我会自己上一些软件去学一下菜谱，然后自己做菜。
对，刚才一凡又抢主持人的活儿，把下个问题一块儿给问了啊。不过非常非常好，非常感谢，减轻了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啊。但是我特别同意一凡讲的哈，就是其实在美国啊，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就是其实它锻炼我们一种叫 problem solving skill， 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啊，在一个啊没有人帮助情况下，要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有勇气，第二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因为其实。一凡也知道，就是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都很强调 problem solving skills， 人家就说我们招你过来，我们希望你来帮我们解决一二三，解决这几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种 problem solving skills 并不一定是在学校里训练出来的，其实它更多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之下，我们一步一步来锻炼这样的能力。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样的锻炼出的能力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不过我倒想分享一点啊，就是我现在问一凡啊，就是说在美国啊，是不是很多东西坏了都得自己修呢？就是他很多他不没有像国内有那么好的这种啊，就是像物业啊什么，在美国是不是这样？
是这个情况，但是我家里东西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维修的东西，对，所以我没有什么维修上面的经验。
真是啊，这一点我跟一凡不太一凡，我觉得用东西包括自己身边的这些物品是非常小心的，这绝对是个非常细腻的男人啊。啊，像我就不一定，有的时候比较粗心，我经常就因为我在美国，我记得光手机屏幕摔坏了3回还是4回就磕裂了啊，有的时候就得自己赶紧，因为当时你知道咱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我要到苹果店排队，我要去修这修那，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像跟一凡学做饭一样，上去看一看，说哎呀，用胶带弄一下会好一些，或者是能凑合用，要不然就是过两天等到 Black Friday 啊黑色星期五打折的时候就来处理一下。所以我是有的时候小到手机啊，最大的我就有一次是修过一次空调啊，因为空调冬天暖气的时候就是不是出来的味道就有点奇怪，然后我就是啊就是打开出风口上鼓捣，其实那挺害怕的，因为万一我要是把零件哪个零件卸错了，我可能整个冬天就没有暖气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有的时候像这种修的是挺有意思。不过啊，就是咱们这点实际上就是说在美国有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人工是很贵的，跟一凡刚才讲说在外面吃饭很贵，然后人工啊其实也是很贵，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的事自己做呢还能省下点钱为我们黑五啊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经历。
对，
不过呢刚才一凡已经说自己喜欢做饭了，好，没问题，那我想问问一凡啊，有什么拿手菜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的拿手菜还基本上都是家常菜，就是不是特别需要很多就是复杂的工艺的，基本上就是炒菜。然后因为我本身想做菜的话，我也是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问问自己家人，哎，就是平时我视频要问我妈，比如说这道菜怎么炒啊，然后远程让她视频教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也还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其一的话，你就是可以通过借此可以和自己家人沟通嘛，然后其二的话自己又可以学到小时候在家乡吃的菜。然后如果炒菜的话，我只会炒一些简单家常菜嘛，比如说土豆丝啊，或者是毛豆炒虾仁啊，就是都是我们那边爱吃的。对，
所以一凡啊，一看就是对生活非常热爱啊，然后做饭都是啊，然后土豆丝啊，虾仁炒毛豆，这都是非常啊非常精美的家常菜哈。那像我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会粗犷一点，因为我最或者说是我学最快的啊，也算自己比较拿手的一道菜，算什么呢？是炸酱面。因为一凡知道我是北京人，就在北京啊，就是说炸酱面那绝对是家家户户啊都是特别爱吃的。但是在美国，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想买到特别正宗的炸酱就很难，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自己上买甜面酱、买黄酱，弄完以后你自己去炸酱。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觉得炸酱面对于我而言，就以前自己体会过、自己做过嘛，所以呢还是有些心得的。而且这炸酱啊，因为我有很多南方同学啊问我，就说哎 Sam 你这炸酱一般都怎么吃啊，除了拌面以外咱这炸酱还可以就是蘸点黄瓜蘸点萝卜什么的，就还可以当这种蘸料吃啊，炸酱它不一定非得是面，它也可以当蘸料，所以呢有时候我有可能要就炸一盆酱然后就能吃好几天。当然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一凡那么细腻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对于我而言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哎，下次咱可以啊，一凡炒点菜我弄个面，咱也可以凑一桌菜是吧？
你这么说，我很想去你家吃面，吃炸酱面
了。对，加油，加油，加油！对，咱们这啊，一定后边约起来。刚才咱们这插科打诨的讲了不少啊，自己学会的这些技能啊，和自己喜欢菜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得回归正题了，就是说咱们上大学啊，四年目标是什么？就是拿到文凭以后能找一份自己特别心仪而且很体面的工作，对吧？所以呢，作为学生的我们啊，从求学到求职，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我想请一凡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求职方面的这些心得。
求职的话，对我现在而言，对我来说，我也是正在找工作一个阶段，因为我明年三月份就快要毕业了嘛。然后作为一个快毕业的一个学生，我觉得尤其是在疫情当下，求职真的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因为之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公司也有 lay off， 然后我们这届学生不仅要和同届的学生互相竞争，而且更要和之前2020届的学生一起竞争，一起来申请这些岗位。那岗位现在本来也不多，所以说就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艰难。然后我自己的话，首先就是我自己找工作，就是坚持，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坚持每天固定申请多少个工作，然后去 reach out 一些 hiring manager 或者是一些 mentors 来，就是寻求一些帮助，或者是向他们咨询一些就是找工上面的经验吧。然后其次的话，我会多在网上关注一些线上的，像不论是 networking 活动啊，或者是像如果是做 UX design 或有 UX design 一些方面的活动，那上在那上面可以遇到很多，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认识到很多就是有经验的导师，他们也会分享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活动呢，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 networking 的一个方式。基本上这是我找工作方面的一些心得。
刚才一凡提到这些我都特别同意哈，因为我也面临到明年毕业，虽然我比一凡可能毕业晚两个月啊，但是我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些挑战，尤其在疫情期间哈，很多公司现在大家有的时候都是入不敷出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可能都会有一些内心上的焦虑。不过我还有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想问问一凡啊。首先就是之前因为我有几个学弟学妹来问我，就说 UI UX Design 它整就是这样的职位，它对于你对于本身应聘者的这种technical skills 这种技术要求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请一凡来为我们稍微解读一下。
对 UX UI design， 像我之前也聊到过，因为我们都学 communication， 虽然 communication 和 UX design 有一些关系，但它毕竟不是纯 UX design。如果真正学 UX design 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在 UW 学 HCD 或者是 informatics 这些专业的学生。如果是，但是就我而言，我当时就是在入门的话，我就是在网上上 Coursera 一些上面的一些网课关于 UX， 然后我也会去多上 YouTube 去看一些那些教学视频嘛，然后看他们关于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方法论啊，或者是他们使用一些设计工具上面的一些教程。所以说我觉得 UX这行业你入门很容易，但是真正想要精进，然后真正想要提高自己技能，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因为毕竟 UX 这个行业它很多不同背景人都可以来做，而且它也不需要就是同学有专门的就是一定要是科班出身的 design 背景，即使你学心理学，即使你学经济，你多多少少都会和 user experience 打交道。所以说同学入门容易，但是如果真正想要学到这些 technical skills， 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还是要不断的去自己，即使不在这个专业，你也可以自己去上网多搜索一些资料，多去主动 reach out 一些 mentors 来寻求一些建议。对，
好啊，非常感谢一凡分享这么多宝贵经验哈。不过下边这个问题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然后他也是十分可能是更 general 更通用的求职问题，就是之前啊，很多像我们听众朋友在网上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啊，有一种声音呢是说，哎，我们求职的时候啊，我们的简历啊，在海投的时候就是投一份简历啊，全都投一遍， 就是所有的职位用一份简历全都投一遍。然后还有的另外一方呢，就是说，哎，自己每投一份工作的时候，自己的简历啊，一定要是去契合他的所谓的这种，职业的描述这些要求。所以不知道一凡对这个是怎么解读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看申请者自己本身的喜好，或者是自己本身上面的一个目标吧。假如说啊，如果一个申请者他对 Google， 这是他一个他很想去 Google， 然后他觉得我在申请上一定要付出很大一个功夫，那我完全可以就是在自己简历上面根据他的 job description 来写自己的简历，让自己的简历更 match 到自己 skills， 他的要求的 skill set 里面。因为很多公司他并不是选择最厉害的那个人，他选的是最匹配他们自己 job description 那些人。所以说如果你很想进这个公司，你觉得这个公司是我的 dream firm， 那你就 tailor 你自己 的 resume， 然后把它包装的更好一些。当然如果是讲求效率，就是或者说我想找一些公司来保底，或者说我对公司没有特别大喜好，我只是想尽快找个工作的话，那可以完全可以就是海投，就是有一个 universal 那种简历吧。对，
我觉得一凡的这个解读特别新颖啊，因为之前我听到的几乎都是一方要不然同意一方，要不然同意另外一方。不过一凡的这种比较 middle path 啊，比较中性的这样的这种解读呢，确实也可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很多的益处。然后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听完一凡的解读之后呢，然后来就做出一个特别适合于自己的选择。我后边呢，我想跟一凡聊一聊，就是竞争 competition 的这个话题。刚才一凡提到哈，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是21届的，我们这次今年的这个求职呢，很可能是要跟上一届2020届的我们的学长来竞争。一凡觉得，就是我们在跟比我们大的这一届学长竞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这一届的优势和劣势都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一届的优势。很多优势，就我而言，我发现很多公司他会觉得他们会先考虑2021届的 new grads，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其次，其实其他地方我也没有发现优势在哪里，因为大家基本上背景都一样，然后可能2020的同学呢，他们往往比我们经验更加丰富，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提前毕业嘛，他们可能会提前会有一些。就是在真实工作场景里面的工作经验，所以说这是我们不足的一个地方吧。其他地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对，刚才一凡说的我很同意，不过我想稍微再加一点啊，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劣势，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同情我们上一届，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正好是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所以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得到自己最心仪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有的时候，而且就像刚才一凡讲的，就是他们可能我们的上一届可能比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实战经验，他们不管是在刷题这方面，然后也是在其他的，在经历过这几轮洗礼之后，他们可能确实会比我们更好，他们的这种综合能力吧可能会比我们更强。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毕竟是应届生，所以我们占了校园招聘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现在毕竟很多职位，很多 entry level 都是去更多的面向应届生，所以呢不管优势劣势吧，所以我特别希望20届和21届的同学们都能找到自己特别心仪的工作啊，然后我们也祝他们啊鹏程万里。好，我们马上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精彩继续。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 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意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2021年的毕业季，请到我们云远博士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凡。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三部分啊。首先呢，我想跟一凡聊一聊最近一个很热的话题啊，就是远程学习和远程工作。咱们现在远程学习都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哈，所以我想问问一凡说，哎，咱们最近啊这几个学期的远程学习，你觉得对你是，你觉得你在享受这个过程吗？
我其实不是很享受。
啊，为啥？
因为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是蛮喜欢就是有那种 physical 那种体验，就是在学校学习可能会更有一种氛围感。然后平时的话在学校学习的话，因为你是在不同的 location 来切换嘛，所以说会就感觉不是很特别累。如果是像在远程学习的话，那我一个学期天天都待在自己家里，然后上完这节课换一个 room 再到另一个 room， 就会很多时候就会觉得有些累，而且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疲劳，或者说有一些觉得有点压抑，因为一直都在一个地方一个学习。
哎，这点我是深有同感啊。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咱们现在在这种远程学习 Zoom，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开摄像头然后直接把自己静音掉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时候就很容易分心呢？就相比在课堂上课的时候。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影响学习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课堂上有因为这个环境会约束你，然后但是在家的话你摄像头一关，那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就很容易会有很多 distraction。 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上的课反正也不开摄像头，可能就刷起手机来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在家的话挺多 distraction， 但是对，缺少一种就是能约束学生这样行为的一个东西吧，在家上学。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挑战性实际上就是做这种 group project， 做这种小组作业是特别有挑战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比如说你另外一个组员然后他可能半个小时都不说话，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互相的这种交流的顺畅程度比以前确实是少很多啊。不知道一凡对这方面是怎么看？
是哦，你刚刚提到的小组 project 的话，是如果是很多时候如果小组做 project， 第一他们组员刚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谁，然后仅仅通过屏幕来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是很难建立一个就是合作或者是一那种小组的那种一起在一个 project 上努力的这种一个关系的。所以说我有一次做一个 project， 也是有一个同学很久很久不回我们消息，然后我们大家也都很恼火，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结果等他在回复我们的时候，他就说不好意思，我的这个 internet 不好，然后网突然断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情况下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很对小组一起做 project 上面这个体验是很不好的，然后大家也很难去建立一种就是一起工作上那种友谊或者一种关系。
对，这点我特同意。因为之前就咱们春天的时候其实一块合作过一次哈，咱们小组作业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咱们那次合作特别高兴。但是我觉得唯一一点比较遗憾就是咱们不能可能在比如咱们可以在图书馆咖啡厅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大家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确实是没有。我觉得确实是这算是美中不足。哎，但是呢 我也特别同意一凡说的哈，确实是现在这种远程的学习让我们确实是产生了很多的距离感。虽然有的时候距离产生美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距离呢，有的时候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或者说是可以避免的一些麻烦。
对，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远程工作吧。一凡，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实习经历哈，就我想问问一凡，就是你觉得远程工作是不是跟远程学习的这种感受会差不多呢？
是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因为也是仅仅通过一块屏幕来办公，来和你的同事交流，我觉得是挺烦人的，是挺累的一件事情。说说具体的工作吧，然后如果是因为我做的是在和 startup 一起工作，那我们每天就是在 Slack 上面汇报自己工作进展，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我给自己电脑上面录个屏，然后我具体汇报一下今天做什么工作，然后发到我们的 group chat 里面，然后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来互相跟进别人的进展。我觉得这种就是沟通方式可能确实有一些影响到就是整个小组的一个这种氛围吧，因为大家除了工作其实别的什么都没有什么交集，就可能做了一年之后我还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喜好啊，还不知道对方，就很难建立一种工作之外的一种友。对
对，这点我特别深有同感啊，同意一凡所说的。因为一凡知道，像我们在电台工作的时候，几乎就是在做一期比较重要节目之前，我们会前半个小时我们会开一个叫 briefing，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简报会，就大家一块儿商量这节目怎么做，有没有一些最后 last minute question， 最后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困惑我们就要解决。但是现在在 Zoom 上面就很难做这些，因为大家都是啊，在 Zoom 上面有的时候可能很难，就是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听，然后大家可能同时就是 unmute， 同时就把麦unmute 掉以后自己开始就说这说那。可能我曾经就有过，比如说我其他同事就是有一个人已经说了两分钟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还在说自己出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这我觉得就是个挺尴尬的事儿，是吧？
对
对，而且呢我还又看到很多其他同事，比如就是突然一下啊，然后比如说孩子啊，然后来了，就家里很可爱的啊孩子啊来了，说哎呀我要这样那样，然后还有一些宠物啊各种各样，所以跟一凡讲这种 distraction 特别多，所以这样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是影响了很多工作效率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就是心无旁骛的两三个小时把这事儿做完，但现在有的时候我发现在线上工作以后，比如说我做一些节目方案，平时是两个小时，现在可能就要三到四个小时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呀有人发微信了，哟 Instagram 啊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容易分心。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都会有的。哎，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所以咱刚才聊了聊。好，咱们这节目呢后边现在因为是最后一部分了嘛，所以呢我们就要稍微的来从宏观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我想问问一凡，就在美国这七八年的时间，你最深的体会是什么？而学到最重要的道理又是什么？
学到最重要的道理，其实在高中的话倒还真没有什么，就是大部分普通高中生一样上学，然后每天生活也很简单，然后都在一个校园里面，而且我们校园也很小嘛，发生事情都是一样的每天。然后来到大学就不一样，来到大学每学期见的人不一样，然后课程也不一样，就会觉得而且、啊、学校活动也变得很多，也丰富起来，就是就会有很多事情都想要去尝试，都想要去探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想讲的，就是最深的体会就是一定要去尝试，或者是尽可能去探索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亲自去做一下，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像大学生嘛，大学是一个试错成本最低的一个阶段，如果你这个事情没做好做错了没关系，那你就从中吸取教训，你再试一次，或者是从另辟蹊径。其实这个是我学的，就是我认识最深的一个东西吧。
对，其实我刚才特别同意一凡讲的那种试错成本，因为我们现在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有这个宽容度容忍度，就会有这些试错成本，但是以后如果自己一旦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的失错，那时候出错的情况可能就不仅仅是说啊自己 自己觉得啊，感受自己心情很不好的时候，这个不一定，可能那会儿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所以呢，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听说过的叫 fail early, fail big, 就是说一定是在尽早的时候，然后出现这样的失败，总结教训以后，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犯，以后就能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了。哎，我特别同意一凡讲的。不过呢，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刚才一凡讲说要跟社团啊，一定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去啊，要积极的啊，然后让自己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我想问问一凡，就是你是如何平衡，比如说学习和社团之间这种时间安排，你又是怎么平衡的？
我是怎么平衡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学习社团其实是大学生活里面蛮好的一个东西，但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作为一个大学生而言，因为如果你觉得你目前来说你有自己的一个 passion, 或者是你很想做你觉得某一件你觉得很值得去付出努力的东西，那么社团可能就不是你的 priority, 那就不是你想要去就是分散精力的一个地方。毕竟有的时候社团可能大学生里面有种就是有点让人会觉得办的活动也好啊，或者是办的其他什么事情也好，并不是会对学生有的时候并不是对学生有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呢，从不同角度来说，你参加学生社团也可以得到一些就是锻炼。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就是目标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如果你喜欢这件事情，那你就去坚持去做，不要让社团来给你过多的 distraction。 如果你觉得参加社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上的体验，或者说你想去参加一些活动来锻炼一些自己的能力，那也可以去参加。不过大学嘛，最重要的是一切还是以往以后的找工作为服务的，或者说以后职业发展为服务的。如果社团过多干预了你的学习生活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也好，那肯定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体验。
对，所以还是找到自己的这种平衡嘛，找到自己的社交和自己学习和自己工作这几点，这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找到这种平衡，还确实是大学期间自己不管是快乐生活还是为以后自己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真谛。哎，咱们这节目马上啊就还有三分钟就要结束了，而且我们会在几个月之后啊迎来2025届的新的 Huskies, 这时间过得真是很快，咱们当时是21届，现在这都马上就要迎来25届的新生啊入学了。我想问问一凡哈，有没有什么寄语想送给这些学弟学妹们？
好，与其说是寄语，不如说是我们刚刚聊天内容的一个小的总结吧。
对，
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大学真的是，尤其是华大真的是很多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探索，太多太多东西了。你想你要就是你可以尝试的不仅仅只是你的学业，还有很多社团也好，工作也好，等等等等，太多的东西了。那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你喜欢社团，那你就去参加社团，你想去就是拓展你社交圈，多认识认识朋友，这很 OK。 如果你发现一些东西不是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那你就去尝试去做别的事情，坚持做你认为自己对的事情，对你好的事情。然后其实这也是就是让你一个不断去尝试，不断去发现自己喜好的一个过程。等你真正自己找到自己的 passion 的时候，那你就全力以赴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来说，这样你大学生活也就变得不是特别后悔嘛，因为你已经碰壁了很多次，或者说你已经试错了很多次，然后你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的大学生活确实会变得很完美，对，没有什么遗憾。
对，真的，咱们大家都说青春无悔，青春无悔，其实青春无悔真的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能做的就尽量让自己大学的四年减少一些遗憾，然后让我们在大学四年当中呢多学到一些东西，多结交一些知心的朋友。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大学期间能够做的。我们也一样会在这么美丽的校园当中挥洒着自己的青春，留下自己的印记。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一凡来做客我们本期的云演播室。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下期不见 不算。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